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福气。我想我们都会想要教我们的孩子母语。我想我们都会教我们的孩子母语哈。抱歉，我可能需要 remote control 了。我想我们都会想教我们的孩子母语哈。那比如说我刚刚进来就有人。是从福建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教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讲这个福建话哈。那我们好，我们就不管这个 PowerPoint 哈，我们专注在上帝的话语身上。好，我们会跟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学习母语哈。那比如说我们在座当中广东人，你会希望你的孩子至少听得懂广东话哈。那福建人会希望我们的孩子讲福建话哈。那上海人呢也会教孩子上海话。那不但这样子，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去传承我们的文化哈。我们会传承我们的文化，比如说我们中秋节我们会吃月饼。我们中国人聚在一起中秋节我们吃月饼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从这个当中呢也就学到这个文化。那更多的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独门的一些技能我们传给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中医师中医师呢 他们的孩子常常呢也会继承衣钵多多少少呢也会这个中医然后再来是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它的发展商呢，他们的孩子呢也常常会走跟父母亲一样的路。那政坛上面呢也有所谓的政治世家就是他们代代都从政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传承是人类很自然会做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资产是宝贵的资产，我们要而且我们要怎么样的把这些宝贵的资产呢我们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下去。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要了解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在各位的周报里面有一份夹页，有一份夹页我们可以从这个夹页，我们透过圣经，我们一起来明白到我们怎么样的来把这个宝贝能够传承下去。好，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说信经呢是信仰的传承跟见证信经是信仰的传承跟见证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信经呢它是基督教信仰的精华信经呢它是基督教信仰的精华。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个我知道基督教有圣经但是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说基督教有信经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基督教有信经那我只能说很可能呢以前我们的牧师还来不及教我们这一些那 更多人呢会说这个基督教只要我们有上帝的圣经就好了，那干嘛要人写的信经？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基督教呢它不是一个在一个真空的底下发展出来的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之下发展的。如果我们不看信经的话，我们可能会误解圣经，我们可能会误解整个基督教的一个信仰。好，首先 我先要讲就是我们不能够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发展的这个历史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去买到圣经，一本十几块你就可以买得到甚至你回到国内呢有些圣经一本7块人民币非常容易买到但是我们要知道在18世纪以前圣经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18世纪以前那个时候已经有印刷术了那在15世纪这个古腾堡呢他用活字印刷呢来印刷圣经之前呢所有的圣经都是用手抄的所以没有多少人能够有圣经，有圣经是非常有钱的人才能够拥有的或者是教会里面就一本圣经那但是所以大部分的人怎么来学习真理呢？大部分人怎么学习真理？ 他们就是透过礼拜天来崇拜，然后听牧师讲道，他们就学了这个真理。所以以前人是没有圣经的。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整本圣经到底有多少内容呢？大家知不知道整本圣经有几章啊？你知道有66卷，但是你知道圣经有几章？1189章。圣经一共有31101节。好，问你，1000多章你记得住吗？你记不住吗？教会如果有1000个人，你1000个人名字你都记得住吗？不可能。那有31101节，那更不要讲有几个字了。所以圣经这么大一本，你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记住？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背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早期教会呢，就把我们信仰的内容呢，整理成很重要的几段话。这样子呢，基督徒就可以说啊，虽然圣经我整本我背不起来，可是我可以明白基督教最重要的这个道理。所以基督徒纵使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或者他们被流放到外面的这个地方，他们手上没有圣经，但他们仍然能够保存这个信仰，可以传承这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也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西方教会的传统呢，我们有三大信经。所谓西方教会是指罗马拉丁教会。那一共有三个信经，一个是使徒信经，一个是尼西亚信经，一个是亚他那修信经。那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信经呢，它是不成文的传统，它在西元2世纪到6世纪慢慢的形成。那我们在西方的这个教会呢，我们会用使徒信经在受洗的时候，受洗的时候会用使徒信经，但是我们现在用的使徒信经呢是8世纪的产物，所以东方教会呢不是很接纳使徒信经，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不要以为使徒信经是最权威的信经，不是。最权威的信经是什么信经呢？是尼西亚信经。是尼西亚信经。你看到大公教会传统的教会呢，在圣餐的时候一定会读这一段信经，大家一起背这段信经。因为呢，尼西亚信经是在公元325年呢，在尼西亚召开这个大公会议。历史记载呢，有318位主教，当然我们现在去考察，大概只有200多位主教参加这次会议。他们确认了基督教的信仰的内容。抱歉，在381年呢，第二次召开这个大会的时候呢，他们补充了这个他们所宣认的这个信仰，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尼西亚现在的信经这个一个样子。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最具有权威的信经，是尼西亚信经。再来我们会看到是亚他那修信经。那它是在5世纪的时候在法国出现的。所以它而且原文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它绝对不是亚他那修写的。它是托亚他那修的名字。那但是呢后来信义宗呢广泛的使用，不过东方教会不承认这个信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教会的历史来看，普世教会都接纳的信经就是哪一个信经？尼西亚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好，所以呢尼西亚信经的每一句话呢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都是从圣经里面浓缩的。我们待会会来看尼西亚信经的内容，也就是今天我们讲到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的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尼西亚信经的这个内容。再来我们来看到第二小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信经呢它是需要被传递的道统，它是需要被传递的这个道统。好，为什么有圣经还不够？为什么一定要有信经呢？就是因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除了需要记不起圣经以外，就记不起整本的圣经以外，那要传承信仰，所以把它整理成几点。但是把信仰整理成几点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对付异端。所谓的异端呢，就是我们叫做挂羊头卖狗肉的基督教。虽然基督教只有一本圣经，可是是不是谁都可以拿这个圣经起来然后去解释？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就有些人呢，他们之前拍了一个电影，他们说耶稣是同性恋者，为什么呢？他们就读约翰福音，你看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把他头靠在耶稣的胸膛，好，所以耶稣是同性恋者。你看你拿一本圣经随便谁都可以解释的，你认为那是对的解释吗？他认为那是对的解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对圣经做了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需要有信经来对圣经做一个解释。所以信经它保存了使徒们还有历代圣徒对于这个圣经最正统的这个解释。所以有圣经不够， 要有信心，因为谁都可以随便乱解释圣经。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说哎，中秋节我们应该吃粽子，如果你中秋节不吃粽子的话，你不是中国人，你会怎么想？神经病嘛，中秋节吃什么？月饼啊。那粽子是什么时候吃的？啊，端午节啊。好，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就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不是中国人，我们是说很抱歉，你才不是中国人，莫名其妙嘛。所以在基督教也是一样，不是说有人说啊，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在教会里面，然后我说应该这样就这样，我说应该那样就那样，不是的，不是谁都可以宣称他是基督徒。 我们也是一样，现在外面很多自己称为自己是教会的，现在有很多很可怕的教会，他们是异端的教会，比如说缺书就有一家叫全能神教会的，千万别去，那是异端的教会，千万别去，全能神你看多神啊，千万不要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的不是大公教会所相信的。这一群人他们怎么生活，这群人怎么相信，才决定他们到底是不是教会，而不是随随便便跑到一个教会里面说啊，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说了就算。好，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照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方式来相信来生活，我们才是基督徒。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精华。很抱歉，就是今天这个没有 PowerPoint 的，因为我会引很多的经文，所以如果你是慕道朋友或是你手上没有圣经的话，你可能会很辛苦。好，但是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专心听，我相信你会明白今天我所讲到这个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好，第一个我们来看我们基督教到底相信什么，我们到底相信什么。我这次只是讲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信仰我只讲一部分而已。好， 我先看到，就是我们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有一位上帝，他创造并且统管万有。我们的神呢，他创造并且统管万有。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呢，他创造了有秩序的宇宙。我们看到圣经呢，他第一句话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待会我会去处理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说这个牧师你们基督徒食古不化，还在讲什么创造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从无中生有，是演化而来的，你怎么在讲创造？我待会会去处理这个问题，没有 PowerPoint 很可惜，但是呢你仍然可以明白，你听，用耳朵听，听我讲。第一个我们看到圣经他说起初我创造天地，而神创造天地，而且呢上帝的创造是有秩序的，是有秩序的。我们看到圣经讲说天地的万物都造齐了，原文的意思是天地的军队展开在上帝的面前。好， 天地像军队一样展开在上帝面前。你有看过阅兵吗？阅兵会乱七八糟的吗？阅兵一定整整齐齐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不过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大学是 念 science 的，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各位如果你也是念理工科的话，你会知道我们有一个定律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有没有听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叫做熵定律。什么叫熵定律？也就是说宇宙呢是会越来越乱的，不会越来越整齐。宇宙是会越来越乱的，而不会越来越整齐。这什么意思？各位当中家庭主妇一定最懂。比如说你的房子，假设一个月不去整理它，一个月不去整理它，请问它会越来越整齐还是越来越乱？你告诉我啊，越来越整齐，那就是什么？有很多人就说闹鬼了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对？一般来讲是房子你放了一个月不去管它，它会越来越乱。这个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就宇宙就是这样，你如果不去管它，它就会越来越乱。然后呢你会看到桌子上面会一层那叫什么？灰尘嘛，对不对？那你要除掉灰尘，你就要用吸尘器啊、抹布啊去把它收集在一起。好，所以这是你要有一个动作去做，它才会变成整齐。如果你不去管它呢，它就越来越乱。这个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以你们都懂科学了科学不难的，你听我讲，你也会发现圣经其实也不难的。好，但是我们看看进化论怎么教导我们宇宙是怎样产生的，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科学认为人类是怎么产生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的，从很小的分子，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组合成为我们像现在这样子有很高度智慧的人，你觉得可能吗？我们回到刚才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东西会从 整齐的变成乱的，高等的会慢慢崩解掉。比如说这张讲这个讲台，你看这个木头这样对不对？好好的，你把它放到外面一百年又会怎样？烂掉了，对不对？可不可能就是一个烂掉的一个讲台放在外面一百年，然后过了一百年好好的跑回来这样子？不可能。好，所以你就知道进化论所讲的是违背真理的，违背科学的定理的东西，只会烂掉，只会变不见，不会从小的变成大的，不会从没有秩序的变成有规则的。好，所以你已经看到，好，基本上进化论的讲法是违反科学的。我刚刚已经举了例子嘛，你家不会越来越整齐啊，那凭什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宇宙会慢慢慢慢的，然后有秩序，然后演化成为人？这个是违反科学，只可能你不去管它，然后人呢慢慢慢慢崩解掉。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生命的产生本身是一个奇迹，它本身是逆这个自然的定律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你都知道哈，这个是我们学的哈，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学过的，所以这个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啊，进化论所讲的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哈，我们再讲一个概念哈，当中有没有念生物化学的？有没有念生物化学的？好，我来讲给大家听哈。现在我们所有的生物哈，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架构是蛋白质，有听过吧哈？蛋白质嘛 ，protein。蛋白质是我们生物体里面最重要的，你没有蛋白质这个东西基本上它就是死的，它不可能活动。好，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生物体里面我们能量要转换，我们需要一些酶，而这些酶呢，这些 enzyme 呢，全部都是蛋白质，所以你没有蛋白质你这个生物是活不下去的。好，那你知道这个蛋白质它要怎么产生？它要透过 DNA 或是 RNA 里面我们储存的这些密码，然后转码，然后再成为蛋白质。那你想想看，蛋白质是由我们讲所谓的氨基酸所组成的，对不对？好，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氨基酸，我们当中有些人有戴过珍珠项链吧，有些人就有珍珠项链，是不是一颗一颗珠子串起来，对不对？蛋白质你就把它想成珍珠项链，每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氨基酸就是一个珠子，然后不同颜色的珠子呢串在一起就是什么？蛋白质。所以蛋白质是很特别的，就是每一个位置它卡的那个氨基酸如果不一样的话，它就是不一样的蛋白质，能够理解吗？对不对？好，那我们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来想，你想想看，一串珍珠如果串好了放在那里，过一百年会怎样？绳子可能断了就散了，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我就把一条绳子摆着，然后呢珍珠摆着，然后呢过一百年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珍珠项链？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而且还变得跟原来的秩序一模一样，这更不可能。好，所以透过数学的去计算现在要产生现在这个氨基酸的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几率是10^-295次方，也就是说零点后面有295个0分之1，你就知道这个几率有多低要产生正确现在宇宙要有的蛋白质。我没有 PowerPoint， 我没办法秀给你看那个我是怎么算出来的。好，这个科学家已经算出来，就是这么低的机会才可以产生现在有的宇宙，你觉得可能吗？就是零点，然后后面295个0，然后一的机会。好，所以你可以看，光从蛋白质这个东西的产生，你知道宇宙不会自己来的，它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几率太低了。好，再来我再讲第三个东西。好，我们刚刚讲生物体里面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对不对？好，那蛋白质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好玩的是蛋白质它是由氨基酸所组成的。那我们知道你有念过生物化学的话，你会知道氨基酸有所谓的左旋氨基酸跟右旋氨基酸你们听不懂的话没有关系你们有一些姐妹懂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化妆水什么左旋 C， 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化妆品说里面含左旋 C 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吃的维他命是右旋 C， 是人工的维他命它的那个维他命 C 的效果不太一样。左旋 C 呢是什么？天然的维他命 C 是左旋 C， 所以你千万不要吃了维他命再去吃水果左旋跟右旋碰在一起就没效了所以 你要明白就是懂生物化学是很好的。好，那现在呢所有的生物体里面的蛋白质它们的氨基酸都是左旋的， 就是都是左旋的，没有右旋的，但是实际上有右旋的氨基酸，可是呢生物体里面所有的氨基酸全部是左旋的，所以这就很好玩了。你想想看，一个蛋白质呢，它平均的长度呢是445个，所以你想想看，每一个位置上面它是不是有一个几率，它是有一半的几率是左旋，一半的几率是右旋，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位置上面如果能够产生现在正确氨基酸正确蛋白质的机会是多少？每一个位置都是什么？你有两个选择，对不对？那一共有445个二分之一，那请问是多少？二分之一，然后你乘以445次是多少？是多少？是5×10^128次方，所以也就是说五零点，然后后面128个零，再一个五，这么低的几率，这是一个正确的蛋白质产生的几率。那在最小的一个生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了解最小的生物叫做草履虫，那它里面呢要有124个蛋白质。所以我刚讲一个蛋白质的机会就这么低了，那如果在124个蛋白质都是这样子的状况，到底有多少？你想象不出来。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宇宙的产生绝对不是可像科学家所讲的那个进化论而产生的，进化论本身是反科学的。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你透过最基本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你知道根本不可能产生，它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尼西亚信经它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圣父，是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基督徒胡说八道。我们进化论已经读了那么多年，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你上过化学，你上过生物化学，你马上会怀疑进化论，你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就有些人去算，就像我刚才一样去算那个几率到底有多低，你就发现说不可能。我觉得圣经上面所讲的信仰还比他们胡诌的进化论要有道理，因为我们刚刚讲圣经讲创造，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的宇宙，是从你可以看到好像从小分子变成大分子，然后变成我们人像这样的一个生物，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所明白的。第二个是我们要明白，就是上帝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呢？他创造这个世界是不是因为他太无聊，或者是他就是独一的存有，所以他想要造一些奴隶来服侍他，好像我们人做一些机器人，然后来帮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面讲说，上帝的创造呢是他彰显他的慈爱跟慷慨。我们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上帝想成一个暴君因为我们在人间呢，通常我们的统治者呢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们很害怕。那我们都赞美上帝，但其实我们很怕上帝来处罚我们。但是我们从创世纪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呢他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呢，他在他创立了一个伊甸园，把人放在里面。他在伊甸园里面让各样的果子长起来，然后他告诉人说什么？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好，什么叫随意吃？什么叫随意吃？你们应该懂吗？年纪大人可能就不太懂哈，年纪轻的就懂。你们会去吃那个东西叫 buffet 的吗？什么叫 buffet？ All you can eat， 随你吃。所以也就是说，上帝设定了伊甸园，就是等于上帝开一个免费的 buffet， 然后告诉人说什么？随便你吃，随便你吃。好，所以上帝造这个世界是不是要奴役我们？不是的，反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要我们享受所创造的这个一切。所以我们被造之物，我们应当要对上帝有什么回应呢？我们看到第三点是，被造之物呢，应当去敬拜真正的上帝。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有告诉我们说，他这样子来颂赞上帝说，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所以上帝他的主权跟他的荣耀都跟他的创造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尼西亚信经讲得很清楚，是我们信独一的上帝，全能的圣父，是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所以带出来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就好像我们当中我们很多已经做父母跟祖父母的，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尊敬我们的父母？ 会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养的孩子哈，如果长大了，然后他不要我们做父母，你会有什么感觉？伤心啊，对不对？啊，花了时间把你养大了，然后呢，你说，我才不要你做我父母。可是很抱歉哦，我们人就常常是这样子。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世界哪里来的？上帝创造了，你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啊，食物、水、阳光、空气，全部不是你造的。但是你用了，用完了以后，然后你跟上帝讲说那样子，我才不要你做上帝。今天我们人就是这样对上帝哦，所以我们人会让上帝伤心，是这个原因。所以尼西亚信经他提醒我们，上帝他创造了我们，供应了我们，我们要去敬拜上帝。如果把假神当作真的上帝来去敬拜，会伤了真神的心。就好像你的孩子如果认贼作父，你心里就会很不高兴，明明我是你爸，你又怎么说他是你爸呢？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是啊，这个信仰我们要传承给下一代，是的确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而我们对他正确的态度是去敬拜他，因为他是真正的上帝。再来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造呢，它指向在基督里的救赎。第四点，第二点的第四点是创造呢，它指向在基督里的这个救赎。好，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说什么？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好，这在讲耶稣基督，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切都是借他造的。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说什么？他是原始，就是他是头，然后呢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你可以看到他把创造跟救赎呢连在一起。上帝透过圣子去创造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让万物可以跟父神和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创造呢是指向在基督里面的救赎。所以尼西亚信经呢，它第二段是说什么？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万物都是借着他受造。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所有的这个创造最终极的一个目标是指向救赎。上帝，我们刚刚讲了，上帝从来不是一个虐待狂，他不是创造这个世界他要来毁坏的，他创造这个世界他知道我们人会反叛他，但是他要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上帝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也是我们要传承的信仰。再来我们来看到第三点，是我们要传承什么样的信仰呢？是我们信仰的是三一的上帝，我们信仰的是三一的上帝。这个会稍微有点复杂，但是你不用去想太多，你不用去想太多，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常常在说，好像某某人某某人就是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上帝，没有错，是一位上帝，但是他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一位好像就是一个人一样，他是三位。三位，你有听过所谓的三位一体？当然这个翻译不太好，更好的方法是三体一职，是三个很清楚的实体，但是呢他同享一个上帝的本质。我们的上帝是这样子，你就说这个 要怎么比喻，要怎么比拟，比拟不出来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他就不会像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他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所以你没办法把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去比拟他，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耶稣基督的。我们看到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场景底下，你很明显你可以看到有什么？耶稣受洗，对不对？神的灵从天上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很清楚什么？子受洗，对不对？圣灵降下，父在天上说话。所以很明显是我们的上帝是三位的，父子圣灵，三位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三，就是我们的上帝呢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是三位但是是一体的上帝。好，那我们也知道圣父是完全的神，这个我们明白，但是呢圣子呢是不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是不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神。因为没有 PowerPoint， 所以我跳过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呢第六节说什么？说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父神同等为强夺的。好，所以很清楚的经文讲到说 耶稣基督他与父神是同等的，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是完全的神。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信尼西亚基督说，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然后他是世生，是父所生的，但是他不是受造的，他与圣父同体。原文的意思是他跟圣父是一样，完全是神。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个我们 要去处理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中文的一个理解，但是跟当代的希腊文的一个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通常来讲说，在中国里面有所谓的父子关系，我们就会觉得父比较大，对不对？子比较小。但是呢，在原来的希腊文不是这个意思。好，希腊人是怎么来看这个概念？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龙生龙，凤生凤，然后呢，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嘛。也就是说，希腊人用的那概念是什么？说父跟子的概念，就是说什么？子跟父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就像刚刚讲的，龙生的是龙嘛，他不是去管上跟下的关系，他是讲本质是一样的。好，所以在讲耶稣基督呢，他的本质就是完全的上帝。所以尼西亚新经他接着下面讲说，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所以他是完全的上帝。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呢也是完全的上帝。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欺哄圣灵的时候呢，彼得说什么？说为什么你要去欺哄圣灵呢？第四节说什么？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所以圣灵是完全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尼西亚先经的第三段是，我们信圣灵他也是主，他与从圣父圣子出来，和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因为他是独一的上帝，圣灵也是上帝。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很复杂的，三位一体或是三体一职。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呢，他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可是只有一位上帝。圣父不是三分之一个上帝，圣父是完全的上帝，圣子是完全的上帝，圣灵也是完全的上帝，而 三位呢是在一个共荣的团契里面。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讲到这个结尾，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到底每个礼拜天我们来教堂干什么？ 我们明白了我们这个些信仰，我只是讲这个最前面的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一号就表示如果我下次来我可以讲二的。好，所以我只讲这个一小部分，但是这个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到底来教会干什么的？我们认识了这位上帝，我们明白他创造了这一切，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反应，是我们三一上帝是要我们来敬拜的，不是让我们来利用的。很抱歉，是很多人来教会是来利用上帝的。上帝啊，哦，我身体不好啊，你要医治我啊！上帝啊，我儿子找不到媳妇啊，你帮我找一个啊！上帝啊，我没有身份啊，那个你啊，让我能够很快的找到工作，雅思考过。我们来教会干这个的，我们来利用上帝，而不是敬拜上帝的。还有很多基督徒我们可能不会求这些，但是呢，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来教会里面啊，上帝啊，拥抱我，我好受伤那样子啊，你来医治我。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教会，有的时候教会唱这些诗歌，为什么？我们来消费上帝的。而上帝好像一个蓝骨头沙发一样，我们受伤了我们就躲在那里哭。好，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要去想一想，到底我们来教会做什么？我们的诗歌有多少比例是上帝你来，我来颂赞你，我顺服你的旨意？我们有多少比例的经文我们讲到的是上帝求你教导我们，我们管理我们？还是我们唱很多的诗歌是上帝你来安慰我们，你来扶持我们？哪一种比较多？原谅我讲，大部分教会的诗歌都是唱你来安慰我，来引导我，来医治我。我们很少说上帝你来管理我，你来指教我，你来教导我，我要顺服你，很少的。好，但是我们刚刚看到所唱的诗歌很好嘛，对不对？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让我能够活出你的样子，这就是一个好的诗歌，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焦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我们到底来教会做什么。 以前呢，这个是一个反面教材哈，那大家听一听就好了。但是真的有这种人存在，我希望我们不要是这种人。以前呢，有一个牧师呢，他早上呢，他在家里面准备讲道，那内容呢是说，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是一位可以行神迹的神。就他突然听到很轰然一响，好像爆炸的声音，他就跑出来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有一个人跟他讲说，糟糕了，那个山上那一边的水坝已经垮了，所以那个洪水很快就会过来，那样的你赶快走。然后他就说不行，那样的我是牧师，然后呢我正在准备的讲道是上帝会听祷告，好，所以呢我要让上帝来救我，我不走。结果呢后来水就淹到了这个就是淹到他脚踝，他没办法，只好跑到桌上去了。然后就有人就划船来，就说哎，牧师，我带你走。然后他就说不要，那个上帝是会行神迹的上帝，所以我在这里留着上帝来救我。然后呢水就一直淹，最后他只好爬到屋顶上面。然后有直升机来呢，然后就是说哎，我把你带走啊，那个现在水都已经快淹到屋顶了，你赶快走。他说不要，上帝是行神迹的上帝，那我要等上帝来救我。结果最后呢，这个牧师呢就被大水淹死了，卷走了。然后这个牧师上天堂以后，就跟上帝就抱怨说，你叫我准备的讲道是你要行神迹的上帝，你怎么没有来救我？上帝说有啊，我找了三个人来救你啊，你自己不走的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我们自己情绪的投射，不是圣经上面讲的上帝。我们要透过圣经，透过上帝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来认识他。我们不可以只把上帝当成我们的安慰者，我们要把上帝当成我们的统治者。上帝同时是我们的统治者，同时是我们的安慰者。我们不能只选一样，但是很可惜的是教会常常是这样，我们只选一个，只选上帝来帮助我，来安慰我，但是我们不要上帝的管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整本圣经来看，信仰的历程呢可以分成三个类别或是三个阶段。我们需要先 believe， 需要先相信，再是 belong， 你要属于一个这个信仰的团体，再是 behave， 你要活出你的信仰。所以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先 believe， belong， 然后 behave。 可是很可惜的原谅我这样讲，现在在教会里面呢，相信的并不多，但是都要讲什么 belong 啊，我属于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好温暖啊，我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来我家里帮忙啊，他们帮我祷告，但是我其实不一定相信他们的祷告。我们教会常常在讲 belong， 我们没有 believe， 你更不要讲 behave， 你更不要讲你活出这个信仰。就好像有一个人一个白种人，他到中国来讲，他就说啊，我已经在中国，我已经住了三年，那我说中秋节要吃汤圆，你也要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会怎么想？中秋节吃汤圆，汤圆什么时候吃啊？正月十五嘛，对不对？元宵节的时候。他说哎，不行啊，我已经在这里三年了，我住这里那样子，所以你要把我当中国人行吗？他根本没有 believe， 他也没有 behave， 你能够说他 belong 吗？ 他属于这里吗？好，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所讲的道理，尼西亚信经他提醒我们，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我们的信仰是继承下来的，从教会、从使徒、从这些历代圣徒继承下来。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我们脑中投射的上帝，我们信的上帝不是那个我们虚构出来的上帝，我们信的上帝是那位在历史当中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使徒、众圣徒的上帝。不是你高兴要信谁就信谁，你觉得上帝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们基督教有一个传统，我们需要去明白。所以尼西亚信经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将来的盼望是什么。而信仰最终带出来，我们请思琴开始预备。信仰带出来的结果不是去神学院念一个大脑袋的东西，信仰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要明白，因为你要进入信仰，你不可能没有不用理智，但是你最终带出来不是你知道很多东西而已，而是我们带出来我们是顺服，而且去敬拜三一上帝，反映三一上帝的荣耀。所以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当赞美圣父》。没有歌词的话，我们来看这个夹页的后面。 好，没有 PowerPoint 没关系，我们来看夹页的后面哈。当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好吧，我们让后面来控制好了。
赞美圣父，让每颗心向他献。当赞美圣父，因他永远怜悯于此人。当赞美圣父，麻雀跌下他也不念。荣耀的王，让全地宣扬你的威严，要颂赞主，同声传扬他全能，他带喜乐给世人，他赐下大怜悯，世事无穷，他创造全世界和天上的万有，以能力和慈爱他统管全球。起来歌颂赞美圣父，赞美归于圣父，归于圣子，归于圣灵，万国当赞美他，全世界都因他欢腾，荣耀归于我君王，荣耀归于他永远的名，愿全地喜悦在他爱中欢喜，当赞美我主，当赞美归于圣子，归于圣灵，万国当赞美他，全世界都因他欢腾，荣耀归于我君王，荣耀归于他永远的名，愿全体喜悦在他爱中欢喜，当赞美我主。
会众可以请坐。我们回到今天讲到刚开始的主题，我们到底来教会做什么？我们到底信仰什么？我们是不是敬拜真正的三一上帝？我们有没有将这样美好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子女，或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走这个信仰的路？ Believe 相信， Belong 归属， Behave 活出这样的信仰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全能永生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创造并且统管宇宙的主宰，并且乐意将所造之物赐予我们分享。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也在历史当中启示使徒与众圣徒，你是那位三一的上帝，圣父、基督、圣灵都是完全的上帝，而只有一位上帝，是在团契当中独一的真神。恳求上主帮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启示，我们归属于教会，并且活出基督的样式，将这样的信仰传承下去。谢谢上主，让我们有份与你的救恩和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前后左右我们可以彼此握手，我们彼此鼓励说，我信仰的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好不好？我们前后左右可以彼此握手，我们彼此鼓励说，我信仰的三一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好不好？我们前后左右可以彼此鼓励说，我信仰三一的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你也可以传承并且接纳使徒的信仰，你也可以接纳并且传承使徒的信仰。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愿上帝赐福聆听并遵行他话语的人。